那好多朋友都说，你看这个人啊，生活作风不好，不正经。你放着如花似玉的老婆，他不顾。你说外头他找那个，哎呦，有那个长相、那个脾气、那个秉性、那个条件，都远不如他老婆。可偏偏很多男的呢，就好这个，把自己的家中的糟糠之妻抛在一边。那这个是为什么呢？您要是熟读中国的古典文学，或者是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您一定知道有那么句话，就说这个事儿的。叫什么呢？叫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不如妓，妓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当然，您得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，知道这妾、妻妾，咱都明白。婢是什么呢？就家里头的使唤丫头、婢女。妓呢，那就不用问那青楼女子、烟花柳巷的女子。这偷就指偷情，偷不着就是还没成呢，这时候。说这个还存在着一个从高到低的鄙视链，你看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不如妓，妓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咱们今天刚才给大伙说那事儿呢，就是一个典型的妻不如偷，它是鄙视链的两头。当然，咱们现代社会呢，你只能是这种情况做比较，因为我们也知道，新中国成立以后呢，妾呀、婢呀、妓呀、基本上一扫而空，如果有存在呢，也是以违法的形式存在。那么我今天就给大伙解释一下子，为什么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不如妓，妓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首先，咱说呢，这个鄙视链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咱们都知道，感情的事儿啊，你得两个人家，你有情，我有义，往一块凑合，干柴遇烈火，这是最好的一种状况。那么，如果要是由不得你，就你爱谁，谁爱你，由别人来支配，这恐怕就不是感情了。这就跟分配工作似的，你个人的感受一定不好。那么这个鄙视链最高端这个妻的存在，它就是最典型的被支配的存在。因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呢，你和谁结婚这个事儿啊，由不得你自个儿。有那么句话叫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尤其是你有一定地位之后，你的婚姻呢，它牵扯到方方面面。我以前节目里曾经专门给大家讲过门当户对。就说那门当和户对指的是什么？你要去北京啊，你看那胡同里头有的家里有那个门当呢，就是门口两边啊，有的家搁个小石狮子，有的搁两个立着的像方块的石头一样的东西，这东西叫门当。门当指什么呢？你看你是从文呢还是习武啊？要一对石狮子，你这是武官，说这叫门当。户对是什么呢？这大门上头啊有一个横秤，横秤上头支出来几个圆木棍，逢年过节上面挂灯笼，这叫户对，它是一对一对存在的。如果你要看说这上面总共是四个，就两对，那就多少有点功名，越多越好。你是故宫的是什么呢？那2918对，就等于是9对18个，他取这个阳数最大的9为这个，往下递减王爷，比方说是8对，再往下7对6对，依次递减，这个叫户对。所以这媒婆说媒的时候好办了，说你两家合适不合适啊？媒婆到人家门口一看，你家是文臣，他家武将，行，哎，你看他家户对总共查查，哦，是5对，你家也5对，门当户对，就指两边啊，基本上势均力敌。所以过去呢，你娶老婆呀，或者嫁闺女啊，那可由不得男女自个儿说了算，你得看你家庭匹配不匹配。你看为什么我以前有个论调，很多人说觉得说的有意思，我说中国这民歌啊，歌颂的往往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他为什么呢？正当的男女关系不值得歌颂啊。咱俩没有恋爱，说好了两家家长说3媒6证1对8字合卺之后经过几道程序结婚了，结婚当天晚上入洞房，掀开你盖头我才知道，哦，你长啥模样，之前我都不认识你，哪来的爱情啊。所以这种正当的婚姻关系不值得歌颂。所以你看民歌里要么是偷情啊，要么是私奔呢，唱的都是这个解放人性的东西，反抗封建的这些礼教的东西。所以这个妻为什么他在鄙视链的最上面呢？是因为这个由不得你，夫妻之间不是你们俩能说了算的。所以在爱情的世界里，妻这一块是最没有主动权的，就你娶个什么样的根本不由你，它跟现在这个自由婚姻的自由恋爱它不一样了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说妻不如妾是什么概念呢？ 娶妻不由得自己，是好是坏全看运气，跟摸彩票似的。而且往往是什么呢？你也不情不愿的，尤其受政治啊双方门第的影响裹挟，你心里本来就叛逆抵触，所以这个妻子过门的呢，你先入为主的就不喜欢的。妻不如妾，妾怎么回事呢？那就是辅助妻子，比方说我再多娶几房，在过去三妻四妾是合法的吗？那娶进门这妾呢，咱就主动了。就是他虽然也得经过报批，也得是父母同意啊，或者是别的势力管着你，但是我要选择谁做我的妾，我收几房妾，那可不像选择妻子似的由别人，很大程度是由自个儿。所以妻不如妾是啥概念呢？就是妾你的主动权要大，妻你没什么主动权。那明显你选的人你当然更喜欢，那不是你选的你可能就不喜欢，所以妻不如妾的道理在这儿。而在过去呢，妻妾之间呢，有的人经常看一些小说啊，比方说看《甄嬛传》或者看什么，说这个有的男的呀，娶妾是他喜欢的，往往年轻貌美，妻子岁数大，人老珠黄，所以就是专门宠自个儿的妾，灭自个儿的老婆，叫宠妾灭妻。您以为这个是常态吗？大错特错。过去封建礼教有句话叫宠妾灭妻，天打雷劈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家里头甭管你有几房妾，正房大太太永远是老大，而且这几房妾都是他的部下，你得听他的。所以你咱有的看《甄嬛传》里边扯淡，又这个贵人了那个嫔妃了，跟皇后斗心眼，我告诉你，后宫皇后叫母仪天下，所有的这些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皇后是老大，你还跟皇后勾心斗角，我看你是找死，嫌自己是死的办了，没有那回事。包括家里也是，妻子是有绝对话语权的。而且你注意，妻是人，为啥呢？八抬大轿抬进来的。而妾在一定程度上是个物品，说白了，当丈夫的我不要你就可以把你送人，但是妻子你不要，那对不起，你得写好这个证书，就咱说休书，得一纸休书走程序你才能把它休过去。而且它有多重的约束，以前我讲过这个七出三不出啊，你要感兴趣到网上可以查一查，那说起来很长，咱这一期节目也说不完。所以妻和妾他在家庭地位上是完全不对等的，你可以把妾随便送人，你妻子不能这么处理。所以你要宠妾灭妻，那对不起，封建礼教是不允许的。我可以给大伙举几个例子，就你纳不纳妾，如果你妻子要硬不同意，你还真就没办法。您知道现在一说说是哪个女的是男的喜欢别的女人，我们管它叫吃醋。您知道吃醋怎么来的吗？大唐贞观之治啊，李世民下边有两个名臣叫房谋、杜断，房谋指房玄龄，杜断指杜如晦。说这个房玄龄极有谋略，可是他娶个老婆呢，他畏妻如虎，他老婆特别厉害，对他连打带骂的。唐太宗李世民看着心里头也不落忍，说我堂堂这么一个宰相大臣，在家里受这切望，而且就守着一个黄脸婆，干干巴巴有什么意思？从后宫里呢挑两个如花似玉的宫女，就要配给房玄龄当妾。房玄龄说：“皇上不敢不敢，我可不敢接，我那老婆侄子都把我撕巴了。”皇上一听他这么厉害，你把他叫进来，就我搁皇权压他，就把房玄龄的太太呀、叫到宫里来，说有这么个事儿，房夫人。我看你老公啊一人过挺可怜的，跟你也不怎么和气，我挑两个如花似玉的宫女帮助你伺候你老头，你看怎么样？房玄龄他老婆脑袋跟拨浪鼓的，不行不不不不不不不用，我家不用。唐太宗一看急了，你敢违抗圣旨，这么着吧，来拿两个杯子上来，倒上两杯子是液体，不知道是什么，说这杯啊就是一杯美酒，这杯呢就是鸩酒毒药，你要同意这俩宫女去你家，还则罢了，你把这美酒喝了，你要不同意，今天我就赐你毒酒，你就死在我面前。哪想到啊，这房玄龄这个悍妻也真不得了啊，既然皇上破坏我幸福家庭，得我也不活了，拿起那杯毒酒一仰脖进去了，说你什么感觉？这怎么这么酸呢？这皇上拿舌头让他媳妇死，跟他开个玩笑，这杯里是美酒，这杯里是一杯醋。你说唐太宗从山西来的吗？这东西人最不缺，一杯醋下去了，唐太宗也乐了，行啊，你呀、不让这俩妾进门，你宁可死， 那就这么着维持原状吧。所以后来管这个妻子对丈夫喜欢别的女性叫吃素吃素，这个典故就打这儿来。您瞧瞧，这妻妾之间妻子是有话语权的，所以正是在妻子这种话语权的压榨之下呢，这男人越发觉得这个妾可爱，这个妻不可爱，所以说妻不如妾，道理在这儿。那下边说怎么叫妾不如婢呢？婢就婢女，就你家里的丫鬟。这个丫鬟在过去可大不一样，她有打小的贴身丫鬟，就伺候你孩子的，还有到大了之后呢，跟着你老婆陪嫁过来的通房大丫头，还有后来你家里头呢，你看中的呢，收了房的丫鬟，她有这么几种。你说打小贴身的呢，最简单的，您可能看《红楼梦》啊，袭人，袭人伺候贾宝玉，这个伺候是全方位伺候，包括小主人的性启蒙。您要看这个《红楼梦》，您不管哪个版本的，您翻到第六回，第六回是什么呀？叫贾宝玉初试云雨情，刘姥姥一进荣国府，说的什么？袭人伺候贾宝玉，哪个少男不钟情，哪个少女不怀春呢？贾宝玉赶上青春期了，第一次遗精就被袭人发现了。袭人问啊，是哪里流出来的脏东西？而后来在房中呢，袭人就伺候贾宝玉上床，让贾宝玉初懂男女之事。袭人是什么？就是贴身的大丫头。所以袭人谁挑的？王夫人挑的。所以你看袭人的判词，枉自温柔和顺，空云似桂如兰，就这人得温柔和顺，那得是女人当中温柔的极品。所以这是打小的贴身丫鬟。还有那是陪着妻子嫁过来的叫通房大丫头。您看芈月传没有？芈月传里头这芈姝嫁到秦国来，这个芈月呢，作为庶出，出身不好的妹妹跟着过来，其实也是一样嫁给秦王的。这个就类似于我们说通房大丫头。你要不懂这个，您再看那个京剧，这个你比方《西厢记》就红娘，你发现红娘啊，对张生啊，那个主动啊，那个殷勤的，那比崔莺莺比这小姐都要好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红娘跟着崔莺莺嫁给张生、张君瑞以后呢，他也陪床，也得伺候张君瑞。说白了是红娘先看上张生了，这小伙精神不错啊，一看荷尔蒙分泌很好，红娘先看上他了。所以你看红娘的劲头，半夜三更叫张生啊，你藏在棋盘之下，步步行来你步步爬，放大胆隐气吞声休害怕，跟着小红娘你就能见到他。京剧你看荀派那个浪不劲儿，那劲儿唱得好着呢，红娘先看上张生。为什么呢？只要崔莺莺嫁张生，红娘就是通房大丫头，她也得陪床。你这明白了吗？这第二种通房大丫头。第三种呢，就是当老爷了，这个也过了多少年了，有妻有妾了。我一看这丫鬟不错呀，这咱还嫌多吗？这种事儿再收一房吧，就顺手啊，叫收了房了。您看过《大宅门》的电视剧吗？白景琦，那不是把这个当初伺候老太太那个槐花丫头给收了房了，后来看上湘绣了，有人就提出来，齐老爷，看上湘绣就收了房吧。那白景琦这好色之徒一捋胡子啊，姑正有此意。后来人湘绣不干，非要当太太，就没收了房，成了正房夫人了。就这种情况下叫收了房了，就随手就收过来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知道，这个婢比妾更有主动性。就作为男人来讲，你要是娶几房妾呢，受妻子限制啊，还得报批啊，家里族人呢都得看看行不行啊。但是收房不一样，收房这个地位啊，婢的地位比妾还要低得多。而你过来了，你伺候我就完了，说白就多个贴身伺候的。而且收房这个丫头地位是非常低的，他的前提是什么？老爷得喜欢你。所以这时候就看妾比妻主动选择的余地更大，那婢比妾的主动选择余地也更大，所以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非得老爷喜欢的，但是婢的地位就很低了。您知道北京人经常骂人有句话，你丫的，你丫挺的，什么意思？准确说叫丫头养的。他什么意思？你是收房的丫头，老爷就真跟你生个孩子，分家都没有你份儿。就有你份也是你排到最后的。所以丫头养着在大宅门里是地位最低的。 您知道这个宝玉是王夫人生的，那地位多尊贵啊！像惜春他们几个，赵姨娘生的又差一个节骨。再往下，贾云是丫头生的，那地位就更差。您看《红楼梦》，您明白这个道理吧？所以这北京人骂人狠呐、啊，一张嘴你丫的，就你个丫头养的，你地位非常低下。当然，骂人这人可能呢，他都不是丫头养的，他外头贫下中农生的，这他不管。反正我先把你地位损到底儿再说。所以这婢女在家里这个地位非常低。可是从老爷喜欢这角度呢，肯定是妻子不如妾受人招人喜欢，妾呢不如婢招人喜欢。那好，我刚才说这一趟呢，都是发生在大宅门里头一个府邸以内的事儿，妻呀、妾呀、婢呀。再往下说，这个婢不如妓，那可就走出来宅门。妓，高等的妓女呢是青楼女子，有卖艺不卖身的，当然前后了一样卖。多数是勾栏瓦舍，当天来能当天住下的。这个我以前说过八大胡同系列，您不妨可以找回来听听。这个妓，为什么说婢不如妓呢？这个妓的主动性就更强了。为啥？这老爷要出去棉花素柳的话，他花着钱呢，可是我花着钱，我再不找个可心的，我不冤大头了吗？再一个，我无论是娶妻纳妾还是收房丫头，全部是老爷一个人主动。如果你这个妾或者是婢女要主动勾引老爷，那坏了，那不被家族所允许啊！你个淫荡女子勾引爷们儿啊，什么罪名都上来了。唯独妓女不是，她勾引你是天经地义的。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非常独特的一道风景。你看，我们讲三从四德，讲男女授受不亲。你家里头那个大伯哥跟这个兄弟媳妇儿都不能随便说话。你这个回娘家的时候，你跟娘家兄弟一般都不同桌吃饭，就男女大防到这种程度。哎，三贞九略之余，偏偏允许一部分女人呢不守三贞九略，人尽可夫。一弯玉臂千针枕，半点朱唇万颗肠，哪个男的都能碰，人尽可夫。你说这奇怪不奇怪？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非常独特的风景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都守封建礼教，都严格来，这个社会绷得太紧，这根弦儿容易断，那就会啊，他给你弄出一个出口来，让你发泄发泄。那他就跟咱们现代社会一样，你比方说有的时候说是哪个领域之内啊，这舆论环境绷得太紧了，那我就弄一个地方让大伙骂骂出出气。比方我曾经说过中国足球吗？我说你还挑什么中国足球踢得不好啊？中国足球你随便骂，你不信你换一个地方，你骂骂公安局试试，你骂骂税务局试试，你骂骂市政府试试，恐怕你没这胆儿骂中国足协随便骂。所以中国足协就是给你探一条口，让你发泄情绪。哎，妓院在中国过去就这个作用。家里头绷得太紧，都管着都看着礼教大防。那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放一条口，放出这个妓这一条口，让男人去发泄发泄。当然这个发泄他不是无边无厌的，他男的要有功名的，回头还得装一下子。你比方说你看苏东坡，他老婆死了之后，他后来是纳了妾，找了婢女，又出去棉花素柳，但他面上呢他还得遵照这礼教。我不说宠妾灭妻天打雷劈吗？如果说他把老婆都忘了，就宠爱这些女子，那上头皇上也不高兴，监察御史也挑他毛病。所以你看苏东坡写过一阙词叫江城子，十年生死两茫茫，您记着吧，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啊，这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，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鬓如霜，昨夜幽梦忽还乡，小泉庄正梳妆，相顾无言唯有泪相行，料得年年长短处，明月夜短松冈。那思念亡妻是情深意重的，我认为这里头有一定的表演成分，他也想着媳妇，但是十年都过去了，你写这玩意儿干嘛？而且他写完迫不及待传给大家看，意思我没忘我老婆，我他妈正人君子，我不是那种好色的小人，这就有一定的表演成分了。所以我再说回这个记忆呢，很有意思。你发现呢，这个封建社会里头啊，这妻子和妾对男人出去找妓呀，好像不大怎么管，要管也是呢有母爱有疼儿女的心，别花天酒地逃坏了身子，该回来回来。 好像他心里有底儿，知道外面的世界虽然很精彩，但外面世界也很无奈呀。你该回得回来呀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妻子心里有一个特别有数个事儿，就说你看，你这记在外边再好，它不是家里头的，你也不能轻易把它带回家。而且这个记是公有的，你去玩，别人能去玩。可是妾和婢不一样，它是家里头的。弄不好你再威胁到我地位呢，影响我管家的话语权呢，这可不行。而且你这妾和婢再难看再木讷，那是私有的，容易影响地位。那妓是公有的，而且你出去玩一圈回来，你可能也累够呛了，还想回家找一找母爱呢，是吧？在自己妻子身上找点家族里的温存呢。所以你出去玩玩也不见得是坏事。所以现代社会里流行那么两句话，搁到过去封建社会，妻子对妓的味道来说，这两句话非常恰当，叫什么？丈夫喜新不厌旧，妻子吃醋不嫌酸。这是封建社会对妓的这种态度。所以说这妓呢，不仅是有你喜欢的单向选择，同时这个妓还会迎合呀，他主动勾引你呀，那这劲头恐怕比这个妻呀、妾呀、婢呀都达不到。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，人家跟你好是真的吗？他喜欢的是你呀，还你那钱包啊？那棉花素柳是得花银子的，你这银子花不到位，那还了得？那肯定不行啊。所以说呢，你得花钱。那么刚才我说，一弯玉璧千人枕，半点朱唇万客赏，他能跟你好，也能跟别人好。谁给钱，我就跟谁好。当然，咱说到这儿呢，也得说妓女里头呢也有那三贞九烈的。你看苏三玉堂春呢对王公子王金龙始终不渝啊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，感情世界得不到满足，一怒之下我殉情，也有这样三贞九烈的。但是为啥你现在能记住他呢？就因为他少。就跟中国古代社会咱一提清官包公海瑞，为啥你记住清官了呢？是因为赃官太多，遍地都是，清官极少，所以你才把它记住。他为什么杜十娘啊这个玉堂春是典型啊？那就是因为妓女里这样的有情有义有种的太少了。所以咱不否认这，但大多数是为了钱。你没有钱对不起。别说这个老鸨子撵你啊，你喜欢这景儿也不喜欢你了，得把你往出撵。所以他这里头呢，他受金钱驱使呢，那就一多半是假的。偶尔有点真的呢，那是假戏真做，就哄你开心。当然你这男的要真完全当真了，还容易出事儿。你前面咱说玉堂春苏三的故事不就是吗？王金龙流落街头不知去向，山西的富商沈彦林把这个苏三呢赎身回家当做妾，这下可惹恼了家里的正房夫人。就刚才我说的妻妾不容的事，正房夫人皮氏夫人下了药，最后把自个儿丈夫药死了，栽赃给苏三，这才有苏三起戒，苏三离了洪洞县，蒋身来在大街前。然后是王金龙德榜高中，八府学案，最后是沉园昭雪，俩人洞房花烛。但是这是理想化结局。但像这种妻妾互忌、妻子害妾的事儿，在过去是屡见不鲜。为啥？你把妓给领回家了，这犯了大忌讳了。所以这妓呢，更得老爷喜欢，更得男人喜欢。可是呢，他这个中间虽有双向交流，遗憾的是，毕竟是受金钱左使，所以往往呢，这个感情不纯真。那么这时候，咱就得说到最后一个，就说这个妓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为什么这个是鄙视链的最后呢？您可注意啊，这个偷你听着不是好词儿，可是你琢磨琢磨，什么东西要值得你偷，它必是极为珍贵的，最起码它是真的。说偷情偷情，你为什么想去偷情？因为那个情是真的。在封建社会里，娶妻光明正大，娶妾合理合法，收房丫头上下都理解，出去嫖妓去也无所谓，社会容许，唯独偷情不仅不被允许，反而要承担极大的风险。你想这个事儿，我要承担极大风险，我再弄个假的回来，我活不活了？所以他这个付出和得到得成正比。偷情是担风险的，那是因为这个情是情真意切的，是真的，所以他要比前面我说那四样都要珍贵。 而且偷情和妓还不一样，妓他迎合你啊，是主动当中有被动，他看上你兜俩钱儿。偷情不是，偷情纯粹是两情相悦，双方都主动，你想都主动得到的愉悦感得有多大？也就是你得到的这些太值得了，他为什么冒着偷的风险呢？再说风险越大回报越高，无限风光再险峰，对不对？就值得你偷的，他一定是值得你拥有的，这是真的东西。所以这个偷就要比妓呀、婢呀、妾呀、妻呀都要更加珍贵。而且你注意到没有，往往在过去啊，这个偷他往往还女方挺主动，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回事？为什么在封建社会啊，男的可以自主选择找哪个女的，当然他受限制，你比方说娶妻纳妾，收房丫头去嫖妓去，可是女的有没有这机会？没有。有人说那是不是也有伺候富婆的？我告诉大家，封建社会也有男妓，但是那个男妓是满足男同性恋，真正的伺候富婆的男性工作者是二十世纪以后才出现的。女人过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她根本就没有这样机会。所以这女人一旦想追求真实的感情，她一定要冒一定风险，要冲破很多阻拦，她不像男的有那么多机会去满足自己。你看女人偷情往往是性和爱是分不开的，甚至混在一块儿的。所以她有的时候她特主动，胆儿大，甚至抱着必死之心。咱总说男的是什么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这搁到封建社会女的身上那比男的劲儿大多了。搁现在说老房着火难救，秋苞米糊熟更香啊，你顶都顶不住。所以你咱别不说，举几个例子，你就看水浒里头潘巧云跟和尚裴如海是不是他主动都说这话，跟师兄便是一晚也胜过与那厮一辈子，就我跟你就快活一个晚上也比跟那病关锁杨雄强。为啥？那杨雄卢俊义都一样的英雄好汉，不近女色，每日里打熬力气，这女的不成守活寡了吗？所以你看潘巧云她这偷情，你再看阎婆惜阎惜娇，仁义黑三郎守着她，结果呢天天晚上还不怎么来陪，陪她也不在同床睡，早上起就走，这阎婆惜就不满意了。时间长了跟着宋江的徒弟张文远、张三郎俩人就好上了，而且他主动最后偷了公文袋，里边有梁山反贼的书信威胁他，第一条件就是你得允许我和那张文远远走高飞，过我们俩人小日子。你看他多主动。再一个万人唾骂的潘金莲，你以为他是被动的被西门大官人勾引吗？你看他后来王婆给他俩拴上扣以后，俩人多主动啊，要不主动也没有说是这武大郎去捉奸，也没有后来大郎你把他喝了吧这经典台词儿，他很主动。所以说这个偷情在过去啊，那是女人满足自己的几乎一个自古华山一条路，好像没有比这个更能接近这个了，所以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所以你看刚才我说的为什么这个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妓，妓不如偷啊，婢不如妓，妓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呢？偷不着是啥意思？就你还没上手呢，没上手的时候俩人的瘾最大，你等真上手心里落听了还好办点，就没上手的时候那个劲头是火烧火燎的。所以人生有两种悲哀，一种是得到的悲哀，一种是得不到的悲哀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真是得到了你还觉得挺安稳的，就得不到那时候来劲劲儿特别大。所以咱最后说这个都不如这偷，就这个意思。因为偷一方面是真正的两情相悦，要不他犯不上冒这么大的风险，男女都担风险，担着风险我还得到的不是好东西我也不干呢。所以你平常偷东西你准偷的好的，不是偷钱就偷宝贝，没有没事我偷两张草纸的，没有这样的。所以首先一个高风险高收益，第二个偷还有另一重意义，它刺激。你想你要合理合法弄来的东西四平八稳你就没有刺激感，而偷它包含着很大的刺激成分。我们一提亚当夏娃偷吃禁果，你注意这果要不是禁果就没意思了。伊甸园里那苹果让你随便吃没意思，不让你吃，越不让你吃你越惦记，所以这个偷它刺激感才更强。咱们中学课本有篇文章社戏鲁迅写的小说，说他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零食叫罗汉豆。说为什么罗汉豆好吃呢？ 就看社戏回来路上偷人家的，怕人家注意，怕人家要，赶紧吃。哎，那时候觉得这东西真香。那猪八戒吃人参果不就这道理吗？孙悟空打下四个那是偷着的，背着人家武装官观主，镇元子去上天听太上老君讲经去了，这边俩童子根本都不知道你偷偷摸摸整了人参果。猪八戒一看太珍惜，拿过来一口吞进，连滋味都不知道。他为啥他这么高兴这么愉快？偷带来的。所以偷第一个珍贵，第二个刺激。你要明白这俩道理，你就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前面咱说这萧医生啊，放着如花美眷不管，外头勾搭一个比他还大的人老珠黄的，那就是因为第一，他觉得俩人这是真情，跟自己老婆过够了，已经婚姻里没有爱了；第二个，他觉得刺激，一个大夫，一个护士，超越伦理啊，别人要知道得怎么看咱俩，先甭管那个了，感受这种违禁的这种刺激，您就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了。可是问题是，你听着说的好听啊，这个不如这个，这个不如这个，最后都不如偷。可是偷之后呢？偷担风险，一旦东窗事发，这个后果你能不能承担？你看看今天这个萧医生的下场，又被开除了，又千夫所指，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说我们这社会好人多呢？您知道为什么好人多？您记住这个道理，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根本没法承担做坏事的后果，所以好人才多。如果做坏事也不受惩罚，你看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？因为人的欲望是拦不住的，所以一旦东窗事发，最后的结果必然不好，必然会付出非常非常大的代价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，你甭管是偷这个偷那个，最后你的结果不会好。有人说那我就瞒住呗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要把这个道理吃透了，你就明白中国古人那句话说的太对了，莫为暗处无人知，举头三尺有神灵。